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十五章四到三十三节这段的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利未记十五章四到三十三节是继续讲述到有关漏症患者洁净的条例。这里所描述的不洁呢，是由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排泄物所引致的，其中将慢性的和不正常的排泄和间歇性和正常的排泄是分别出来的，但是呢，两种排泄都会造成礼仪上的不洁。神造男造女是为了使已婚夫妇得享如水之欢，亦都藉此使种族绵延，所立的约得以实行的。其实呢，睇万事万物都是应该以神的慈爱和祂的掌管来到去作为出发点的。性生活和人的灵性以及神的眷顾并非毫无关系的，神关心人的性生活习惯。我们倾向将肉体和灵性来到分开，但其实两者是交织一切，不可分割的。神要成为全人类的主宰，包括我们的私生活在内，神都要加以管理。神关心到人的健康以及人的自身，还有性生活的尊严。神要人避免不良的习惯，以便呢可以生出健康的儿女，亦都得享天伦之乐。用水洗身是基于健康的需要，除去污秽是回应神对灵性尊严的要求。这样就表示神对男女两性和性生活是极其关心的。可惜现代人呢会将性视为平常事，亦都变成公开的谈论，而不是闺房之乐。神要我们对性有高度的尊重，既注重健康，亦都保持纯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去研习利未记第十六章了。这一章的经文就好像让人走出黑暗进入光明咁，我哋已经走出咗隧道啦，进入艳阳高照嘅正午当中。呢一章有伟大嘅属灵功课要我哋嚟学习，而喺呢一章之前，利未记所讲嘅都系献祭、祭司同埋罪，但系就并未真正咁去对付罪。而家呢？神要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罪了。 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至十七节话：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影儿呢，就是指化身。化身虽然不能够代替真人实物，但是却指向实体的。有神学家曾经这样讲，教义是蕴含在各种诫命、律法、教导、比喻之中的。现在很多人却漠视教义的展述，对于神学，这个将会是严重的问题。学者指出有关赎罪日重要性的教义，值得我们仔细的探讨。另外一位神学家解释赎罪日的重要性的时候就说，赎罪日大概是摩西律法当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律法。而犹太拉比呢，就给赎罪日一个专属的用字。这一天的仪式比摩西律法当中任何其他的仪式更加具体地处理了罪的问题。利未记十六章十六节话：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显，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跟住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就话：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显，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藉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祭牲呢，是要为以色列民一切的过犯罪孽来成为赎罪祭的。在基督降世之前呢，律法只能够这样做了。这些指示和约束是源自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的事件的。利未记第十章那里提到，拿达和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这样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他们对神的悖逆和违抗呢，立刻遭受到神的审判，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有些人会将第十章和第十六章这两章经文呢摆在一起来到去讲解的。赎罪日是犹太历每年七月的第十日，这些数字在圣经当中都是很重要的。第七个月是安息月，选民要放下工作进入安息。安息月的设立让人联想到信徒从基督的挽回祭当中所得到的安息。唯有基督的救赎，人才有真正的安息。希伯来书四章十节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十是圣经当中一个重要的数字，让人联想到神完全的旨意和全备的道路。例如十诫，神本来可以再给多一些诫命的，但是他没这样做。神要我们献上十分之一，神将余民亦都定为十分之一，正如以赛亚书六章十三节记载的这样：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第十日呢，是让人联想到基督来到世间，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基督在世上所受的磨难是蒙神喜悦的，神定义要使基督多受痛苦，而基督在神所定的日子是按照神的时间来到世上的。赎罪的希伯来文呢，是遮盖的意思。旧约时代神并没有将罪拎走，他将罪遮盖起来， 直到基督嚟咗，先至将罪挪开。圣经有好多经文都系呢一方面嘅教导。使徒行传17:30话：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罗马书3:24-25话：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藉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希伯来书9:15就话：为此他作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希伯来书9:8-9话：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在旧约当中呢，没有任何的献祭、祭典或者律法，好像赎罪日那样，让人联想到基督和他的救赎。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进入至圣所。利未记16:1-2记载：亚伦的两个儿子近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这两节经文是利未记16的引言部分，作用是有两方面的。首先交代了赎罪日的历史背景，志在避免任何祭司在圣所当中侍奉的时候突然死亡。这件事的缘由是因为亚伦的两个儿子所犯的罪而引起的，是记载在利未记10。第二方面的作用，神不直接晓谕亚伦，而是藉着摩西说话，显示摩西在以色列选民当中的独特地位，是神和以色列中间的中保。亚伦的两个儿子所指的是拿达和亚比户。在讲述赎罪日条例之前，记载了亚伦这两个儿子违背神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事情。有两个的理由，首先是暗示祭司在神面前的侍奉是何等重要。第二方面，人应该按照神所指示的律例来到神的面前。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这样是因为放置约柜的至圣所象征着神临在的地方。因此一般的人甚至是祭司都不能够出入这个地方，只有在一年一度的大赎罪日，即是犹太历7月10日，大祭司才有资格手拿着血进入去。但是这个规定呢，在新约时代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而完全了。在马太福音5:17-18，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工作，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就列为两半。今日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只要依靠基督的宝血呢，就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入到神居住的属灵至圣所了。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拿达和亚比户的事件之后呢，赎罪日的规矩、律法和仪式 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明文规定。拿达和阿比户擅自闯入至圣所，神立即对他们处以死刑。赎罪日的条例解释了这两个人为什么会受到这么严厉的刑罚。有关赎罪日服侍的律例显明了神完全的圣洁和人类彻底的堕落。神和人之间是相隔着一道鸿沟的。感谢神，这道鸿沟并不是没办法去补救，现在其实已经连结起来了。今天神鼓励我们来到去亲近主。不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呢是一定要按照神的方法才能够去到神的面前的。当你遵照神的规矩去寻求主，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至二十二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说，因为我们两下藉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神的邀请是来，意思就是要按照神的方式来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这样做呢，就可以得到有福的确据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所规定的一切呢，都是由于亚伦的两个仔擅闯了至圣所而引发的。所以神说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但是今天情况就不同了，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去到神的面前朝见神，向祂祷告。但是呢，有些人的祷告是带有罪。假如一位拒绝基督的神职人员公开地向神祈求，却又不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的祷告不是遵照神的规矩，就好像拿达和阿比户所犯的罪一样，是神不会接受的。利未记十六章三至四节记载，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赎罪日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所有的仪式都是由大祭司一个人来担纲，没有任何人的协助的。利未记十六章十七节说，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直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从仆役的工作到大祭司的职责，在这里全部由大祭司一个人来担负，其他的祭司呢一律退出会幕。大祭司一个人单独进入会幕，因为赎罪的工作是单单属于大祭司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大祭司在赎罪的过程当中，充当了以色列全会众在神面前的中保，这样就让人联想到基督了。基督独自承担世人的罪。诗篇二十二篇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罪身，遭受到神和人类的离弃。虽然这样，在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里面，基督和神是合作无间的。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说，看那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个呢是无比的奥秘。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有关大祭司圣服的描述，出埃及记第28章有具体详细的记载。但是在这里呢，阿伦并没有着上全套的礼服，只是着着简单的细麻布衣服以表谦卑。祭司所穿着的细麻呢，是从埃及入口的，在当地亦都是祭司特有的衣料。典礼到了后来，祭司又要除低细麻衣服，换回正常的祭服，就好像利未记16章23到24节所记载的样。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呢，大祭司除低了华美荣耀的外袍，着上同其他祭司不同的细麻圣服。大祭司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全部是细麻的圣服，他要卸下一切的装饰，全然洁净。这里的荣美让人联想到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他放低了自己的荣耀，成为肉身，死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的主没有舍弃他的神圣，但是当他降世为人的时候呢，他就放低了自己的荣耀了。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大赎罪日，阿伦以大祭司的身份进入至圣所之前呢，是有三点需要注意的。第一，大祭司要为自己和家人赎罪和奉献，准备公牛和公绵羊各一只。大祭司要为任职期间所犯的罪得到赦免，以及决志奉献，来到献上赎罪祭和燔祭，好像利未记16章3节所记载的样子。第二点注意，大祭司用水洗净身体，着上同一般祭司不同的细麻布衣服，好像第四节所记载的，是象征在神面前谦卑和纯洁。第三点要注意，大祭司要为全会众赎罪，奉献两只公山羊和一只公绵羊，作为赎罪祭和燔祭，好像第五节所记载的，意义就同祭司献祭一样。利未记16章5至6节记载，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阿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本家的意思就是家或者家人，指大祭司阿伦的家族以及一般祭司和他们的家族。这段经文说明了阿伦在大赎罪日这个重大的日子当中，个人应当做的最后准备。阿伦要为自己和他的本家，可能包括整个利未族，来献上赎罪祭。赎罪日的献祭是没有办法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来相比的。耶稣以无罪之身承担起全人类的罪，一次献祭彻底解决了人类罪的问题。基督没有罪，他是圣洁无瑕的，他的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我们成为有罪。耶稣不必为自己献祭，当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在圣殿献上的两只斑鸠，是为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的洁净而献，并不是为主耶稣献，旨在提醒玛利亚是个罪人。圣经没有任何关于基督献祭的记录，但是阿伦一定要先为自己献赎罪祭，然后才可以为百姓献祭。 赎罪这个词语，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遮盖，当时的人通过支付一定赔偿款项的方式来到去遮盖罪，从而使过犯得到足够的补偿。以色列人犯了罪，因此就需要赎罪，如果不赎罪就会招致神的愤怒。所以赎罪日的目的是要提供一次全面性的赎罪机会。以色列人在过去一年的献祭当中，有些罪可能未曾赎清，而藉着赎罪日，以色列人就能够遮盖过去一年当中的一切罪显，转消神的愤怒，从而与神继续保持相交的关系。神渴望拯救以色列人，赦免他们的罪，并且使他们与自己和好，所以为以色列人就预备一种得蒙救赎的方式，以无辜的生命，即是祭牲，代替他们来受死。这些祭牲背负了众人的罪孽和刑罚，这些祭牲的血能够暂时遮盖众人的罪，但是旧约的这种赎罪方式并不能够彻底地消除罪。人类罪的问题唯有等到新约时期，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才得到彻底的解决。关于经文的讲解呢，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的分享，提出研习时候的心得，或者呢在听到节目内容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都可以呢彼此交流互动，也都可以互相的纪念代祷。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约定你，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